各位档案，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十节，求上帝带领。我呢这一次用圣经的新译本给大家先读一下，请注意，这是上帝今天要对你和我所讲的话。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有十角七头，十角上戴着十个皇冠，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样子好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柄都交给了他。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但那致命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惊奇，跟从那兽，因为龙把权柄交给了兽，大家就拜龙，也拜兽，说有谁可以跟这兽相比呢？有谁能与他作战呢？龙又给了那兽一张说夸大和亵渎话的嘴巴，也给了他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坐在天上的。他得了允许能跟圣徒作战，并且能胜过他们，又有权柄给了他，所以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所有坐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如果人应该被俘虏，就必被俘虏；如果人应该被刀杀，就必被刀杀。在这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第十三章告诉我们，龙用来攻击教会的助手、器皿或工具。其中呢，描述了两只兽。第一只是难以形容的恐怖怪兽，第二只有无害的外表，但正因为这个原因，它比第一只更加危险。第一只兽呢，从海里上来，第二只从地里上来。第一只是撒旦的手，第二只是魔鬼的心。第一只代表撒旦逼迫的能力，借着当今列国及其当权者操纵控制。第二支象征今世虚妄的宗教和哲学。在新约时代，这两只兽都敌对教会，但使徒是用主后第一世纪最后十年他们所采用的方式来描述他们。所以我们透过启示录第十三章就可以看到反面的三位一体如何来借着模仿正面的三位一体在世上毁坏教会。如果我们说前边的龙再加上海里上来的兽和陆地上来的兽，他们是一个可怕的组合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正是对三位一体的一种模仿。撒旦呢，也就是龙，试图把自己复制成父神，从事模拟创造，从混沌无序中产生自己的形象。而从海里的兽就在模仿主耶稣基督，他是透过权力得了权柄来在地上实行他的可怕的统治。而假先知则是运行在当今体系中的各种各样隐秘的力量，这些隐秘的力量借着各种各样的言说和各种现场的作为，把人来吸入 他们邪恶三人组的体系。所以龙、海兽和陆兽就组成了邪恶反面的三一组合，他们冒充神圣的三位一体。这一样的可怕的组合，其实早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早就给了深刻的揭露。主耶稣特别提醒，撒旦从起初就在世上来诱惑人和毁灭人。他的得力的两个助手，一个是暴力，另外一个是谎言。所以呢，我们就看见那起初就毁灭人的、控告人的、抵挡神的，借助着暴力，也借助着谎言，在世上来广行杀戮和欺骗。他们常令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具有吸引力，其危险之处在于，他所伪造的往往看来与真实事物很相似。信徒可能会误以为这一个是另一个，难辨真伪。但是启示录打开了信徒的眼睛，他们就看见撒旦的恐怖和神的荣美之间大相径庭。信徒可以充满信心，因为撒旦只是模仿者，而不是真正的创造者。他的产品也永远具有兽性，并且是堕落的，就好像他自己一样。在君王基督面前，那偷来的、窃取的权柄，必定在真实的权柄面前而被碰得粉碎。而假冒的先知最后也必会被真理的话语击杀。所以我们就看见到了十四章八节中就有了大淫妇巴比伦，而这一淫妇的形象，他模仿的是基督的新娘，也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背后的那个图画，就给我们极深的提醒。约翰注意到龙到海边去呼求帮助，因此龙必站在海和陆地相连的地方，一边是海，另一边是陆地。第一个助手来自海，第二个来自陆地。使徒看见一只难以形容、极其恐怖的怪兽从海里出来，这兽渐渐地冒出水面。最初约翰只看见有脚，有十只带着皇冠的脚，接着头也出现了。这只兽有七个头，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透过七头十脚，我们呢就看见龙把自己的权柄给了这一位兽。后边身体也出现了，它的行动像豹，巨大而凶猛，快速而活跃的抓食猎物。现在兽走出水面，约翰看见它的脚好像熊的脚。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只被抢去幼崽的熊是何等狂暴，这样的一幅画面给人何等的震动。这一头发了怒的、发了狂的熊会随时撕裂、撕扯和抓吼，他急忙用他那大而恐怖的脚来攻击他的仇敌。由于口是这活物的重点，因此最后才被提到。这只恐怖的兽就像狮子的口来咆哮吼叫，它急切地撕咬着猎物，急忙着实行着破坏。龙把他的能力和权柄都赐给这只怪兽， 约翰仔细看清楚，注意到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但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就都稀奇跟从了兽，用心灵来赞美敬拜，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在拜兽的同时，人也敬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现在那兽开始说话，他说出极夸大和亵渎的话，这个行动持续了42个月。这亵渎的话是直接针对神和一切坐在天上帐幕的，至于坐在地上的人，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坐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我们怎么解释这幅图画呢？我们可以说海代表列国和他们的政府，在那里多民的轰嚷好像海浪的喷火，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启示录17:15证明这一点。从海里上来的兽跟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关系非常紧密，后者是前者的最后的形态。从海里升上来的兽象征着撒旦逼迫的力量，隐藏在整个历史中列国和政府之间，不论何时何地，敌对神百姓的世俗统治都出于这兽。这兽有不同的形态，它有双兽，并且使它能说话。然后现代迷信和无知中的人被迷惑，以致他们真的相信话语是从偶像出来。此外，这第二只兽下令一切拒绝敬拜第一只兽像的人都要被杀。最后他下令把兽的印记印在所有人的右手和前额上，作为效忠的证据。那些拒绝接受这记号的人都被排斥，他们不准做买卖，也就是不许从事任何行业。这兽的记号同时是他的名字或他名字的数目，不论谁有头脑，也就是说不论谁已得到智慧，都能解释这个数字，因为这是人的数字，也就是666。所以在整个这一卷中，我们看到首先约翰是给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说话，所以呢，当那一个时代基督徒接到这一封信，他们就联想到当时所处的罗马帝国，这显然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们看见那兽啊，好像受了死伤，因为那兽伪装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羔羊。在约翰时代，罗马帝国就是那兽的一种表现。因为主后68年尼禄自杀和随后的内乱，整个罗马呀，似乎到了末日，也似乎元气大伤。但在威斯帕先及其儿子提图斯和窦米田的先后统治下，这个帝国经历了一次复兴，仿佛从死里复活一样。在多米田统治期间，也就是主后81-96年，罗马又开始了尼禄统治时期对教会所开始的残酷逼迫。所以许多解经家认为这节经文就是指向那一位罗马的当权者以及整个罗马试图模仿基督的复活。他熬过致命伤并奇迹般的复原，就引起很多人对兽的这种膜拜。而拜兽的人是模仿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赞美耶和华的话来膜拜兽，这就使兽更加傲慢，宣称自己配得神圣的尊荣。当然凯撒建城的时候，城中居民也正是发出类似的欢呼。所以在整个末世期间，这兽呢是耀武扬威，格外的来与 拜他的人同在。因此，他们表面上暂时得胜，但是信徒们至死忠心的态度已经胜过了魔龙和魔兽，因为呢，神保护着他生命册上的信众，也使他们在上帝命定的患难中靠着忍耐受苦坚贞不屈而得胜到底。所以这里一方面指向罗马帝国时期，另一个方面也指向整个末世阶段这样的一场大的逼迫背后上帝的呵护与保守，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惊慌害怕。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对反面三位一体的揭露，以及对巴比伦模仿教会的这样的一种揭露，让我们心眼得以睁开，看见这背后的阴谋，好让我们识破这诡计，并能够在逼迫中坚贞。愿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靠你得胜，并靠着你喜乐，也靠着你明白你自己的美意。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